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。纯真、善良、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三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青年同修迷途知返回归修炼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10日。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，今年28岁，有幸生于大法弟子家庭中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就跟随我的母亲被红银做证实大法的事，经常晚上跟随母亲一起发放真相资料，贴真相标语，不畏当时那种邪恶迫害的环境。我与母亲互相鼓励，那时幼小的我感觉生活得很幸福快乐。一、脱离大法迷入红尘。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各种诱惑扑面而来，母亲由于工作变动而变得繁忙起来，忽略了对我的引导和督促，于是我慢慢地放松了自己，远离了大法。虽然在师父的加持帮助下，中考时以仅仅高出一分的成绩进入了本地的重点高中，同学们和老师们都说我是幸运儿。我知道这都是师父给予的，但是自己又没有好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。由于长期住校，脱离大法的时间太久，慢慢在学校中沾染上了很多恶习，渐渐迷恋上了网络游戏，甚至谈情说爱、吸烟打架，变成了班里的问题学生，荒废了学业。最终在高考前选择了逃避，通过单招考试进入一所大专院校，开始了3年的大学生涯。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央企工作，我和妻子也是在这段时间从相识、相爱到结婚生子，在乱象缤纷的尘世诱惑下，我乐此不疲，徘徊在修炼的十字路口，一直没有真正的走进修炼之门。二、瘟疫惊醒梦中人，重返修炼续法缘。2020年疫情突然爆发，看到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突然死亡，自己被震惊了。难道这就是大淘汰要开始了吗？直到中共防疫政策突然全面放开，周围所有人都染疫了，唯独我修大法的母亲没事。我和妻子也没能幸免，浑身疼痛，不停地咳嗽，嗓子跟吞刀片一样疼。母亲说，你俩练功吧，练练功身体会好得快。我痛快地说，好吧。于是我和妻子跟着母亲练起了功。那晚抱轮的时候，我的正念出奇的强，第一次就跟着母亲练完了1小时的抱轮。在那一刻，从我的内心中萌发出我要修炼的强烈愿望。第二天我们的新冠症状就有所减轻，几天后就痊愈了。我和妻子都感叹大法的神奇。从那之后，我开始学法练功，慢慢开始走入修炼。三、师父帮我躲过车祸磨难。有一年腊月26，我开车带着父母、妻子和年仅1岁的儿子回老家去看望姥爷。在乡村公路行驶到一个岔路口时，我的母亲突然说， 小心左边有车。但是由于光线问题，我并没有看到那辆疾驶的车辆。可就在下一秒时，我所驾驶的车辆就被左边那辆飞驰的车狠狠撞飞了出去，路边就是深沟。但幸运的是，我们的车被路边仅有的一块大石头卡住了，不然必定是车翻人伤的下场。由于对方车速很快，撞击的位置正好是驾驶室，我被撞得懵懵的。孩子也因为惊吓突然间大哭起来。母亲和妻子对着孩子一直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孩子头上撞起了一个大包，但是回家之后孩子睡了一觉，包就不见了。保险员来问我有无受伤时，我想起了师父讲的好坏出自一念，我坚定地说我没事。虽然当时腰有点不舒服，但我还是坚定正念，晚上回家练功睡觉。第二天可能是考验我，腰疼得厉害，但我依然坚定正念，正常练功。第三天就恢复了。我知道这就是师父说的，真正要走进修炼时都会遇到的这种情况，就是来取命的。但是自己在师父的保护下不会出现危险，而且自己还过了一个大关，还了一个大难。侧面车辆那么快的速度直直撞击在我的驾驶室，车门子都变形报废了。过后想想真的心有余悸。但是我们全家人一点事没有，我由衷的感恩师父慈悲保护。四，师父帮我戒掉烟瘾。虽然我年纪不大，但我已有十多年的烟龄了。修炼后我知道作为一个修炼人应该把它戒掉，但是因为自己意志力不坚定，迟迟没有做到。直到有一天我抽完烟后心脏开始不舒服，呼吸不顺畅，我意识到这是师父在点悟我。我心一横，把烟和打火机全部扔进了垃圾桶，下决心这一次一定要把烟戒掉。第二天是最难熬的一天，浑身无力，嗜睡，心里一直在告诫着自己，要真正的做到一个修炼人。可能考验必须要直面自己的内心，我以为家中没有了烟吸，难受也就扛过去了。可偏偏在这时，邻居阿姨邀请我带妻子和孩子去她家吃饭。我跟妻子和阿姨的儿子儿媳年龄相仿，话题也都聊得来。于是他们约我和妻子还有另一个男性朋友饭后去逛夜市。夜市上，两位男性朋友都抽起了烟，顺便递给我一支。妻子也看我难受的样子对我说，你现在实在难受就抽一支吧。我当时心里一个声音迫切地想让我把那支烟接过来吸两口，缓解这种痛苦，但还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要坚定正念。最终我念发正念口诀，排斥了那个不好的思想，终于闯过去了。从那天之后，我每天都要读好几遍师父讲的有关吸烟的法，慢慢的终于把长达十年的烟瘾彻底戒掉了。妻子也很震撼，因为她知道我戒过很多次，每次都是半途而废，都以失败告终。但这一次我把它当成一个执着心去做，在师父的加持下终于戒烟成功了。妻子都被我的毅力折服，同时也感叹大法的神奇。五，师父给我安排修炼时间。今年过年之后，我每天坚持练功、学法、看书，但由于我从事的是一线车间工作，我目前所在的部门生产量上来的时候，每天加班到十一二点是常有的事。这样我没有一个良好的练功学法的环境了。因为自己修炼时间不长，心里迫切地想有一个学法练功的时间。由于我们单位马上又要进入繁忙加班的时间了，我就在心里求师父帮我，结果真的奇迹出现了。我的老班组长收到调令，去一个相对轻松的部门当班组长， 他们班组最忙的时候最多加班到七点钟，而且薪资待遇也比现在高一些。在我求完师傅没多久，老班长联系我说要调我去他那边帮忙。我跟妻子讲了这件事情之后，妻子感叹，师傅太伟大了，这样我也有充分的时间来学法练功了，非常感恩师傅。我在污浊的尘世中漂泊了几十年，慈悲的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，终于带我踏上了这最后的方舟。弟子一定谨记师尊教诲，精进实修，圆满随师还。
请听明慧青年弟子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工作环境中修炼提高心性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8月1日。我在一个单一的工作环境中上班11年了，办公室最多时只有3个人，一位经理，一位老板的亲戚，安静的环境，简单的同事关系，不存在常人口中的职业竞争。去年8月，我换了公司，进入了一个新的办公环境，开始有了新的同事们，新的领导，自己的各种执着心也开始暴露出来。我是80后，几乎是整个办公室年龄最大的，可能是因为我和其他同事或有的领导年龄相差较大，有时他们一起出去吃饭或者唱歌，不会喊我一起去，自己的面子心就出来了，心里觉得被针对不舒服，怎么就不喊我一个人，面子上觉得不好看。不过后来几次听他们回来讨论，晚上聚餐喝酒了，那酒真好喝，昨天晚上唱歌唱到太晚了，昨天做的指甲不好看，我忽然就明白了，他们出去不喊我，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？我身为大法弟子，能被他们的环境所污染吗？我怎么能出去喝酒、唱歌、做指甲呢？他们喊我，我次次拒绝的话，同事也会觉得心里不舒服呀。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，我处在了一个新的环境，我得时刻警醒自己，不要被常人的环境所影响。一位同事工作能力挺强，性格也好，长得也好看，领导挺看重他，在重点培养他。其实这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，不会影响到自己什么。其实道理我也都懂，同事现在哪哪都好，也是因为人家前世积了德，可我就是起了妒忌心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境界》中说，恶者妒忌心所致，畏私畏气，自畏不恭。在我一觉察到有妒忌心时，我的大脑中很快想起了师父的这句法，然后一有空，我心里就背这句法，慢慢地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，去掉魔性。办公室的同事年纪小一些，所以对办公室的卫生特别不在意，大部分时间都是我按着值日表的顺序，哪天该我值日，我搞好卫生，轮到其他人了，我一看他们没搞，还是我接着打扫卫生。用完的办公用品的包装，该随手扔的垃圾，如果我不去打扫的话，就会一直在办公室放着，没人动手。我想幸亏我是大法弟子，不和他们一样，多做一些我不在乎，不抱怨。如果换成其他常人，人家早就和他们计较起来了。 因为工作的事情多而且杂，每天下班很晚。熟悉的现场同事晚上看到我还在办公室，总是会开玩笑地说，公司给你开多少钱，你忙到这么晚，公司要是评劳模的话，非你莫属。我想，如果是常人的话，天天很忙，一定会觉得心里不平衡，觉得薪酬和工作量不成正比，会和领导去谈提高工资的事情，会在领导群里好好表现，想方设法让领导们都知道自己每天工作到很晚。可我是大法弟子呀，怎么会起这样的利益心呢？我不会想借着工作量大、工作时间长去和领导谈条件，我只会想是我自己哪里做的不对，合法背离了，不然我不应该这么忙。我会想如何提高自己。感谢师父教我修心向善，不随波逐流，我才没有成为一个抱怨满腹、妒忌心满腹、利益心满腹的沉沦到常人环境中的面目憎恶的人。虽然在这个工作环境中还会碰到触及我心灵的事，但是我会遇事向法上悟，信师信法，一定会提高上来的。感谢大法让我成为思想单纯、事事用法来衡量自己行为的每天很快乐的大法弟子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沐浴法中世尊赐福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9日。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，1997年春季得法，因当时还是一个3年级的小学生，所以对法理解不深。一，得法初期幸福无比。记得我上小学3年级的时候，父亲患有高血压等疾病时，常出现头晕迷糊现象，影响到日常的生活和工作。为此，父亲也看过一些医生，开了很多降血压、软化血管的药，吃了也不见效。后来父亲听单位职工介绍说法轮功能治病，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开始学练法轮功。母亲也是为了父亲的病能好，就陪着父亲练功。我当时上小学，虽然不能完全理解大法的含义，但是也知道要在生活中做个好人，按照真善忍做事。那时候常常放学回家后抓紧时间写作业，等待父母下班回来，吃完饭一起去学法点学法。学法点上还有几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，也是每天都去学法。有时候学到很晚，我困了就睡一觉，等大家都学完法，母亲再叫醒我一起回家。还记得小时候，常常晚上我躺下睡觉前，母亲坐在我枕边给我读一会儿法，我哪里有不明白的，母亲从字面上的意思给我解释，听着听着我就睡着了。每天早晨，父母都去户外练功点练功，等父母练完功回来叫醒我，然后吃早饭去上学。那时候刚刚得法，还不太清楚怎么修，只是觉得大法好，师父好，生活中按照真善忍做好人。刚得法不久，师父就让我看到了一次另外空间景象。那是一次在学校的课堂上，老师在讲台讲课，我突然看到眼前出现类似烟花一样的无数光点在班级里下落，当时心里猜想可能是看到另外空间了，再想仔细看一看的时候，景象就全都不见了，整个过程也就几秒钟。但是就是这次看到另外空间，让我对大法感到无比坚定。1999年720，邪党邪恶流氓集团铺天盖地对大法、对师父诽谤、打压迫害大法弟子后，我们全家的环境就改变了。当时也有过短暂的迷茫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后来经过与同修交流和师父点悟，才认清大法蒙冤，师父蒙冤，也认清了邪党流氓集团的邪恶。
二，师尊赐福。自从得法以来，我们家生活中事事顺利，从上初中、高中、大学、工作、成家到生子，所有事情上都是师尊赐予我的福分。记得刚参加工作的时候，我应聘到一家不错的企业上班，在那家企业里工作不到一年的时间，一个偶然机会，我上网看到本地一家事业单位开始招聘，可是招聘的专业和我上大学时所学的专业有一些出入，我也没多想，就上网填报了这个岗位。当时心里也没底，不知道初审能不能通过。过了几天，一个下午我在上班时接到一个电话，电话里的人介绍说是我要报考单位的领导，他说的大概意思是，我报考单位的这个岗位原来规定的专业现在报考人数不足，按照要求人数不足时就要取消这个岗位，而单位急需用人，不想取消这个岗位，就破格把我这个专业有些出入的报考者初审通过了，我可以和其他通过者一同参加招聘考试。我谢过这位领导后，认识到这是师父帮助了我，赐予我这次机会。只有两个月的备考时间，记得当时刚参加工作，收入还很低，不舍得去买考试相关的书籍，就去网吧下载一些文件资料和一些考试题到小手机里，利用白天空余时间和每天下班回宿舍时间看。考笔试的过程中，我一点都没有紧张，我心想我的一切就交给师父了，听师父的安排，整个考试都那么的顺利。结果等考试成绩出来的时候，让我很是意外，我的笔试成绩在所报考的岗位上是名列第一。但我也清醒地认识到不能有欢喜心，这些都是师父的安排。按照招聘规则，本岗位笔试成绩前三名入围面试，我就继续一边工作一边复习面试的相关内容。临近复审的前一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，又接到招聘单位的电话，说要我明天去复审的时候带着档案，我就按照要求第二天早上带着档案去参加复审。当时在一个会议室里复审，把每个考生的毕业证都收上去核对，然后复审通过一个人就从会议室出去一个人，最后整个会议室就剩我一个考生，有个工作人员过来把我档案拿去另一个屋，让我在会议室稍等一会儿。过一会儿，那个工作人员回来了，对我说，你的专业和我们招聘的专业不一样，复审没通过。我听后很诧异，并和工作人员说明接到电话让我报名的事情，他表示他也没有办法。随后我要求见他的上级，他把我带到上级办公室，上级是一个50多岁的人。我又把我之前接到让我报考的电话叙述一遍，那位上级看起来心事重重地说，我的专业不符合，不能参加面试。我只好离开那里，回到单位宿舍。回去后越想越不对，心想开始说我能考，结果笔试都过了，又说我不能考了，这中间一定有黑幕。我又试图打开招聘网站，看到上面有对于违规招聘的纪检委举报电话，我拨通纪检委举报电话，并说明了事情经过。电话里的工作人员又找来他的上级，我又叙述了一遍事情经过。电话里告诉我，小伙子，你先等等，我了解一下情况，然后通知你，并记下了我的联系方式。我放下电话，开始从法中悟。那时学法少，还不能认识更深的法理，心里能认识到这个事情的发生是去自己想要更好工作的一个执着心，这个执着心一定要去。过了几天也没人联系我，等得有些着急了，就又给纪检委打了个电话，那边的工作人员答复说，在家等信吧。就这样一直等到要面试的前一天，招聘单位来电话通知我正常面试。我真的感到去掉执着心后，师父让这一切都变了，感谢师父。面试时全程没紧张，就想着一切都听师父的，面试很顺利的结束了。过了几天，网站公布成绩，我以本岗位总成绩第一名被录取，顺利的到新单位工作。感谢师父通过这件事让我去掉执着心，提高上来，感谢师父让我通过修大法改变我的命运。
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